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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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我们开始讲经。我们还是接着讲大方广佛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我们上两次正好讲完第一段，观音菩萨讲自己修正从开始入门一直到三生圆正的那个过程。在这个地方呢，再给大家纠正几个误区。很多人一听观音菩萨是从文殊师修入三摩地，入三摩地之后把执着放下，才见到那个寂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他就认为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必须经过这个三摩地的过程才可以成就，这个认识是有偏颇的。所以你看楞严经二十五圣圆通，观音菩萨这个修道的过程仅仅是其中一个而已啊！你再结合别的佛经看，你就知道也有不经过三摩地言下顿悟的，也有磕着碰着证入自性的，也有闻桃花而悟道的，也有被师父一脚踢晕而悟道的，还有过去一位祖师是爬树悟道的，还有一个是犯戒，一个师父逼着他喝酒吃肉而开悟的，所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去掉人的妄想执着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真见自性知道见的是一个东西，要明白这个啊，这样就不会有迷惑。正因为很多人看了这一部经之后，所以呢可能对禅宗就有些疑惑，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后来我讲当下人能听法的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么说也不是我的观点，一些祖师也这么讲的，你们查查一些禅宗的公案就知道了。但是他说不是这个不是，他说你这个最多是理悟，不叫正悟。他认为这个光叫理，关键是你执着这个道理了它就是理，如果你通过这个道理见到那个真正的真心佛性，那就叫实证，那就不叫理了。但我们一般一讲到实证就想到了我要打坐修行做功夫，那个才叫实证，这是一种误区。实证就是实实在在的找到那个佛性了，而佛经讲的那些话确实是个道理，这个道理就相当于一个东西的说明书，你通过说明书真正找到那个东西的时候，那就叫证。也不用说非得通过受苦受难打坐修行这个辛苦才叫实证，所以我们实证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理解上的错误啊，认为就要吃苦，包括身心很难受那个苦才叫实证，你要告诉他就很轻松就成就了，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佛要破大家的这个错误之见，所以他才化现六年苦行，最后告诉大家苦行不是道，光折磨肉体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叫那个方便有多门，归元而无二路，真正的归元就找到这个真心佛性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入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去这些祖师也有在座上打坐修行成就的，那么也有读经明白他能明白还真是见到了，也有这样的。最有名的是谁啊？永嘉禅师啊，这个以前讲正道哥讲到过他。永嘉禅师 并不是在六祖座下学习开悟见性的，是他读维摩诘经有所误入，他觉得是这个道理，但是没人印证。也就是说道理对错呢自己不敢把握，这才去见六祖，六祖告诉他如是如是，就是这样子啊，我证到的和你证到的是一样的。为什么自己看书证到的还不行，必须经过祖师印证呢？这个印证不是一个秘密的一个方法，好像给你一个东西这一类，不是的，只是说怕你认错了，把不是自信的当成自信，就要经过历代的修正过来，大家都承认的那个祖师来给你证明一下，哦，你这个确实是真的，就类似于咱们说的做一下检验而已，但是真正的这个产品需要你去加工，加工了祖师给你检验，祖师不能给你这个产品，祖师也不能帮你加工这个产品，最多教你一个方法，教你怎么去做，还需要你自己努力。所以说这些方法都可以啊，大家不要对禅宗有一种误解，认为这个见性那个师傅有这种特殊的神力可以叫你见性，不是这样啊，还是说佛教讲的这些真理不存在有秘密的，你见到就可以，只是怕你认错，所以呢需要这些祖师来加以检验而已啊，要明白这个。所以禅宗没有一个什么秘密的暗暗传承，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这个是有传承才有力量能叫你见性，有很特殊的一个方法，有一种特殊，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从佛传下来能传到你身上，这都是骗人的啊！所以永嘉禅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样我们就不要疑惑了，你就知道也有读佛经而见性的，那就是类似于从理而证啊，虽然是个理，但是人家也证到了也是可以的。也有打坐修行多少年苦修苦证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一定要明白。因为前段时间呢我就见到一位居士，他说这个事儿，因为我还是讲当下见性，他就讲，他说他讲他的经历，他说这样讲不行啊，这样的都是理啦。他说我曾经在一位大德那里，他呢这个天天指导我，我呢结果就参就打坐，有一天突然身心两空，哦，我那才是真见性。你身心两空那是个境界，也不是见性，与见性也无关。所以来说不要把那个境界当见性啊，这个地方都是一些误区了。自信就是人的心这么简单，只是我们把这个心认识的不清楚不明了，如雾里观花，我们就要把这个密雾消除，见到真实的那个花，如是而已啊。即使浓雾遮盖着那个花的时候，那个花也在那里。你们说什么呢？不要有声音。所以讲到这里还有呢，再讲一个，也是一位居士这样问我的，他说你看看你直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他说禅宗祖师都不让直接说的，他说像香严祖师他参很多大德去，结果大德都不告诉他，结果有一天他没办法了，也灰心丧气了，就自己去耕地去了，耕地的时候捡了一个小瓦片，一扔扔到一个竹子上，当啷一声他见性了。后来呢他就给他的师父圆圆的礼拜，意思就是师父啊，多感谢你多少年你都没告诉我，你告诉我就没有今天的好消息了。他说你看看你这样直说就不行了，他说禅宗都是不这样直说的。这个又不对了，所以现在学禅的都是学了一个形式，认为是禅的全部，就拿这个形式去框别人去，这不又变成一种约束了吗？ 这还是一种执着。所以说我们学佛要找到那个根本的，这些形式都是一种教育方法。教育方法当然有很多了，就像每个老师用的教育方法不一样，但是讲的那个真正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在六祖之前吧，包括六祖其实都是直说，你看看那个六祖坛经去，都是直接告诉你佛性怎么回事。当时讲过坐下也有很多人言下顿悟的，对不对？甚至有些地方经常讲一法，讲座中人悉皆开悟，大家都能开悟，这个没什么难的，本来自性就这么简单。所谓的不说是后代的一些祖师的一种教育方法，也没有错，怕人呢认错了，就把一些假的不是的获得一个理解当自信，为了纠正那种偏颇设的一种教育方法，如此而已，不可认为这个方法就是禅。特别是谁啊，从马祖之后开始有咱们平常讲的各种讥讽转语，用一些打一下骂一下吹一下耳朵拍一下这一类的方法教育人，在百丈禅师黄檗禅师之后更兴盛了。这些后代的人呢，不明白这个禅宗的根本，就学这些形式了，所以后来这些形式发展特别厉害，大家都学这些。过去一些祖师也评价过禅宗的这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指，一个是就用讥讽不直接告诉你，这种教育方，这两种教育方法，一个叫开，一个是遮。开直接告诉你，遮呢就遮住不告诉你，叫你自己打开这个谜团，见到遮盖的这个是什么啊？所以是两种方法而已啊。那个直指的方法相当于文啊，像文化人一样好好的给你谈，教给你。而讥讽转语呢，相当于武，就用非常锋利的手段，毒辣的手段，把你的妄想执着打死，然后呢见到自己的自性。人的根基很好的时候，直接告诉他，他把执着放下也能见性。后代人变得比较圆滑，光玩口头禅，所以才有这种毒辣的方法。特别是有些人比较高傲，你给他怎么讲他根本不听，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你给他讲佛经他比你懂得更多，你讲一篇他给你指出十篇来，没办法教。所以呢一些祖师就设这个方法，过去叫这叫捕虎之机，又叫陷虎之机，一个意思了。就好比挖个陷阱，一个老虎很厉害，一下子掉到陷阱里不敢动了吧，就类似于这个样子，就是制服一些傲慢的徒众的啊，不告诉你，你觉得了不起啊，你学的那些东西我都不承认，慢慢慢慢的把他傲慢的执着也放下，因为你有一丝的执着放不下，那都不能算真见性。是因为这个。至于说参话头这一个，参念佛是谁啊，或者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打坐坐好了在那儿参那个话头的，那个更晚了，是宋代的大慧高禅师才特别的兴盛。结果现在我们一想到禅宗就是参话头或者打讥讽，其实参话头打讥讽都是一种方法，和六祖时候的那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一个道理的。佛经也是用的直指的方法呀。所以当初的时候就是佛拈花微笑，迦摄尊者就明白了啊，就是佛陀拈花迦摄微笑哈，不是佛拈花又微笑，佛陀拈花迦摄微笑，这样一心一心传下来的法，那也没见要入什么三摩地啊，也没有见什么吃苦啊，也没见佛陀要叫他参几十年去啊，所以要把这些执着还要放下。所以这是要把法执去掉，特别是法执的形式，不抓内涵了，光抓形式，不知道自己那个形式是没有用的啊，要明白这个，这样呢大家就不会疑惑，觉得人家观音菩萨那当然是真正的正道了，他入三摩地了嘛， 我们现在又没有入三摩地，那怎么能叫见性呢？是去这个执着的哈，明白这个道理。好，我们再往下讲哈。下边，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受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32相入诸国土。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呀？讲正道之后的大机大用。因为我们心中心经常讲正体起用啊，如果你要用这两条来分析的话，上面一段就讲正体，当然了也包含正起用啦，但是更偏重于正体，而下边这些偏重于起用。这个地方就会告诉你什么是大机大用。原文就是佛陀啊，就是因为我当初观世音佛承蒙观世音佛交给我一个从文性慢慢找到自性的方法，知道这个文性这个如幻，就是说从人的自性来讲，世间显现的一切相都如幻，因为一切音声如幻，当然这个闻能闻的功能也如幻，最后你归家稳坐，找到自性，找到那个真的，回过头看这世间一切都是如幻。当然了，如果你见性之后知道这个方法也如幻，所以这个方法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切现象都是幻化，同样任何佛教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方法，其实那个方法也如幻，你找到那个方法所代表的真实的内容之后，就可以把这个幻法也放下了。闻熏闻修，就通过人的这个闻性慢慢熏习，慢慢修行自己，慢慢的把执着放下。咱们也讲过嘛，就是从这一根修行，通过一根修行把执着放下了，慢慢的那六根的执着也全放下，是这么一种方法。如果你不能马上放下，那就叫渐修吧。所以这个熏其实就是一种渐修的过程。观音菩萨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一步一步修正过来，他前面修正的那个过程就是渐修的过程，后来见佛性的那刹那，那个才叫顿悟呢。讲到这里，那渐修和顿悟也不矛盾呀。我们现在一般一学禅就讲顿悟，看到讲渐修就觉得有矛盾啊，讲渐修那一派的呢就觉得自己渐修的有修有证，这才是实证，讲顿悟的那一派光是个理论，没有实际的东西，其实这都是认识的偏颇。你也可以理解成观音菩萨现这个相也是告诉你修行，这两种方法都没矛盾的。通过自己认识文性，慢慢的修行，这个修行就是把对外相的执着放下，这样的呢心就不会被外境所干扰，这样自己的心像金刚一样，万物不能破坏，那这种定就叫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当然也有两种讲法了，金刚三昧一个是从修行的境界来讲的，人证到了不受一切环境的影响的那种能力，这种定境就叫金刚三昧。还有从体上讲的，那真正的金刚三昧是什么呀？自性啊，自性像金刚一样，永远不可能被外境举坏，它永远具足常乐我净的功德，像金刚一样，金刚就是钻石，它是咱们人世间在自然的东西当中它是最坚固的。用它来做比喻，当然要说金刚也不是最坚固的嘛， 除了自信之外，一切都不坚固，都是脆弱不堪的。如果从大楼探经、启示经来讲，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都不坚固，都像泡沫一样。那我们这个世界的金刚宝座、金刚山，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须弥山，是这个世界的基座呀。那当然非常坚固了，它其实也相当于在水上吹起来的一个泡沫而已。不过呢，我们是用咱们人世间大家都认为自然的最坚固的东西来比喻自信而已啊，这是个比喻。真正的自信又叫金刚三昧。自信无所谓什么定不定，它还超越了定和不定，所以金刚三昧也是个比喻。所以注意啊，这个三昧也是个比喻，三昧叫定境嘛。自信不用修行入这种三昧，它本来永远这样定，不受外物的干扰。包括你有念的时候还有无念的时候，自信它都是如是的。所以呢，用这个三昧严格来讲相当于这个比，相当于是一种比喻了。因为一般我们平常讲的三昧都是一种境界啊，这个我们也讲到过，是控制念头的这么一种能力，都是一种境界。那说金刚三昧，有的时候可以从体上其实是比喻自信，坚不可摧。当然真见性的人都具有刚才我讲的这两种三昧，一个是金刚体性坚固不动，还有呢就是在境界上一切烦恼不可能对他造成留碍，他要有这种能力，这才叫真正的见性成佛。正到这个时候，过去的祖师才给人印证呢，才认为这是真见性。如果好像确实也明了，也明白这个明明了了这一点了，但是遇到境又着境，又去起烦恼，起执着了，那这个时候不算的。还有一种叫悟后迷，也和这差不多。当时好像是真正的明白了，但是遇到外在的境界一迷惑，自己又去着境了，慢慢的又去流浪生死。这种悟后迷的这一种悟，也不是真悟，都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所以禅宗对这个大彻大悟的定义要求是非常高的。才有唐代的时候，你看过去的很多大德修多少年，过去的祖师才认可。我们修行也要具有这么两种力，一个自信如金刚一样永远不动，这个本来就是你找到认识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找到它之后就明白世间一切如幻，既然如幻，你就要离开对它的执着呀，也就是圆觉经讲的知幻即离，离幻即绝啊。你也要有这种能力。与佛如来同慈力故，这个前面咱们讲到过了啊。前面呢就是通过闻性来修，证入自性了，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不执着了。上面一句，这一句呢，与佛如来同慈力故，那咱们上一次讲的比较多了，就是还具有法界整体的功德，和诸佛如来功德是一样的。令我身成三世应入诸国土，因为我和诸佛如来的慈力是一个，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具有一种能力，我能有三十二种能力。应是什么意思啊？应就是满足答应的意思啊，有所愿求，这个愿求能成就了都叫应。我们佛教一般是感和应一块称，感你这儿诚心念佛，这叫感，结果真的呢念佛，佛现身，这个叫应，这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感应了哈，一般的意义。在这一个呢，身成三十二应，根据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也可以说， 能有32种这种使愿望达成的能力吧，这样讲比较好理解了。令我身成32应，入诸国土，也就是我的能力能遍一切国土，各种国土。你从这个地方来讲，这个理解的观音菩萨肯定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个肉体的形象吧，因为肉体的形象肯定非常小。比如说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有个影像，他有一个身像的，你说观音菩萨的身像大极乐世界大吗？观音菩萨那个身像要在极乐世界生活，那当然极乐世界大吗？那他入诸国土，不仅仅极乐世界这么一个国土了，很多很多的无量无边的国土，他的身像能遍满各个国土，你说这个身量是什么身？所以令我身成32性，你要理解这个身是什么。你不要理解成像神话小说当中讲的了，成老佛了，自己的肉体变变变，越变越大越变越大。那这个身再大，它也不可能变一切国土啊。那不就像那个猪八戒那个功夫了，当时一高兴给人家国王显现一下，给点吃的，自己在那儿变变变，还顺风长，越长越大。其实那都不是的啊。所以令我身成32应，这个身还是人的法身，还是人的心性。其实我们的心性本来就变一切佛土的嘛，我们分析多了，今天就不做详细的解释了。下边讲的呢，就是这32应是哪32应。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可能就理解这32应可能就是像孙悟空一样的32种变化。如果那样讲的话，那岂不是孙悟空有72般变化，观音菩萨只有32般神通变化了，那不还少很多啊，觉得那孙悟空厉害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往下看，你会看到所谓的这32应基本包含整个法界的一切成就。我刚才讲了，代表有愿必成，你有愿将来得一个成就，这32种成就基本上把你的一切愿望想得到的成就都已经概括了。也可以说所谓的这32应就是整个国土的全部的功德，各种各样的功德。那不还是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法界一切功德皆是观音菩萨的功德这个概念吗？讲到了那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当然孙悟空不是真实的人物啊，注意他是个小说当中的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而已。猪八戒也是这样的啊。那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有72般变化，猪八戒有36般变化。西游记当中是这么说的，猪八戒具有天罡变化，天罡变化少，只有36种，而孙悟空是地煞变化，有72般变化。大家如果学中国文化，听说没听说过天罡地煞这种说法？天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宇宙万物的一个刚正之气，就像柱子一样，把我们天地能撑起来这么一种力量。所以天罡变化，它凡是少，罡就是一种刚气，就是力量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力量。所以其实猪八戒的变化比孙悟空的重要啊，一般人都不太知道啊。天罡是最尊贵的，我们看水浒传也讲天罡星36元，地煞星72元，那天罡星都是大官，像宋江、吴用这些，林冲这些都是天罡星，后边的一些小喽啰都是地煞星了啊。天罡就代表那种当官的 类似于我们人世间最尊贵的这种能力。你想，就像人世间的那些贵人一样，当大官的人，你说他如果太能说来能动，什么事都干的话，那不就乱了？所以一般他就要稳坐，然后呢下命令叫下边去执行。所以执行能力来讲，下边的喽啰比真正的那个上层要大呀，就这个意思。因为天罡是撑起宇宙万物的这么一种刚正之气，所以它就不能乱变，它的变化就要少，所以叫天罡变化。猪八戒其实比孙悟空的功夫高，我以前讲到过哈，咱们将来有机会可以讲讲那一个，相信大家都喜欢听那样的，觉得咱们这样讲经可能有点枯燥，觉得讲西游记觉得热闹，哎，这是我们众生的执着了。什么叫地煞呀？煞其实就是杀气啊，所以天罡，天的这股刚正之气，属也不是那个天罡，不是天上的罡哈，就是天就是罡，天就是罡，像天一样，能照耀万物，能把宇宙万物给包给那个叫它成就，这一类的力量就叫罡气。地煞就是杀气，这个杀气属于地，所以天当然尊贵，地就要卑贱一点啊，这是过去的定义。所以说猪八戒就笨一点，笨一点就少干活嘛。孙悟空太能干了，能干就是手下去干活的了啊，所以说猪八戒聪明，孙悟空有点笨，他不知道不被猪八戒利用了吗？猪八戒相当于当官的，能像猪八戒一样有点憨有点傻这样的人，能，这是个官相啊，太精明的那些不行，一般就是做事儿的人。这样讲的有点多了啊，但是你知道一点也好。所以说我们人世间东西多变多变，那不就是生死轮回，一会儿变一会儿变啦，变得越多就是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啦。所以你说变得多少变得好少啊，变得少好还是变得多好啊？我们现在都不愿意变得多了啊，我们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所以变得越慢的越高级，对不对？我们人世间几十年一变就变成下一世了，我们都觉得太苦了，都想长生不老。天界呢可以多少万年一变，比我们长一点，我们都愿意，很多人都喜欢成神仙升天了。升天虽然长一点也不可能永远，所以我们又想成佛，要到极乐，极乐也不能永远，极乐已经无量亿劫了哈，也不是永远，最后我们才要成佛，要找到那个不变的，所以变就好吗？孙悟空就多变，所以他在那个取经这一个团体当中就只能打工了。猪八戒相当一个福星，光享福。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要打坐要修定啊，就是叫人把多变的这个心静下来。多变的心不就是孙悟空吗？像我们的这个心念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一会儿想到北京，一会儿想到上海，一会儿想到天堂，一会儿想到地狱，变得太多了，像孙悟空一样。所以我们就要修定，把这个心叫它定下来，不要那么变不变它才能长久。其实这都是一种修行方法了，教你修行的。所以说西游记读好了也能修行啊，读不好就成一个故事了。同样这个地方讲观音菩萨有32应，如果不学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就觉得这观音菩萨功夫也不高嘛，才32种变化，还没孙悟空多啊。其实这32应是32类， 现象成就，这32类总结了法界一切成就了啊。我们往下看哈，哪32类？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圣解现缘，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是观音菩萨的一应。什么应啊？佛应。观音菩萨可以现佛身，所以这个你可以参参禅了。哎，观音菩萨是菩萨还没成佛，为什么他能现个佛身呢？关键这个现的佛身是真佛是假佛呀？那现的这个佛如果和佛的功德一样，那就是真佛。你要说真佛，观音菩萨都还是菩萨还没成佛，这不矛盾了吗？你要说是假佛，那就说明观音菩萨功夫不够嘛。这个地方人没办法回答了，所以你还不能把这里的观音菩萨当成一个实在的有形体的咱们理解的这么一个人的形象来理解，这还是讲的自信啊。所以你不细细的研究就不一定知道，他还是讲人的心。法界一切所有都是人的心所造，那佛也是心所造啊。我们前面讲到过，一般我们为了表达的方面是把本性如如不动无思无虑这种体性叫佛，而一切功用心性的一切功用都可以叫观音菩萨，这么表达。这个地方你也看出来了，这样是了吧？其实这个地方的观音菩萨就是讲了咱们心性当中的大机大用，这个大机大用包括一切机用，这才叫大机大用。所以说我们也经常讲正体起用，什么叫起用啊？起用还要正起那种大机大用，什么叫大机大用啊？法界全体的用才是你的大机大用。你的肉体，你的以肉体为基础的这个思想所起的任何功用都是一种小功用。我们要明小回大，把你小的这个慢慢淡化，你要找到你本有的这种大机大用，那就法界团全体的功用。这个地方讲佛陀啊，如果有菩萨去入三摩地，入三摩就入三摩地就是修一种定力了。前面咱们分析过，如果有些菩萨像我一样，慢慢的修三摩地，修完三摩地还不得到啊？下边一句进修无漏，入三摩地那就很厉害了啊，神通功用都会出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的，下一步他还要再进一步，就要修那个无漏的。什么无漏啊？只有自性是真无漏，除了自性之外一切都会漏。有的时候我们也叫从小乘教分析戒定慧叫三无漏学，这个无漏和真正的自性的这个无漏还不一样。那个戒定慧的无漏的那个漏叫烦恼，因为戒定慧能去把人的这个恰恰是烦恼这种漏给对治掉，所以呢它就叫三无漏学。这个地方的无漏不是那一个戒定慧的那个无漏，戒定慧要说从自性来讲的话它也是漏。你好比你一时有定，可你不可能永远入定啊，有的时候有出定，能有入有出，这都是一种漏。就是你修成一个境界一种功德，后来不管怎么样反正变化了，或者叫消失了没有了，这个都叫漏。所以说从外相上来讲的这些，你说哪个东西没有漏啊？什么都有漏。所以从心性来讲，小乘的戒定慧你也要放下，大乘的菩萨道你也要放下，因为那都是漏，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无漏的啊。其实入三摩地，这个三摩地本来就是对治人的烦恼这种陋习的，但这个地方把烦恼的陋习去掉了还不究竟，还要进一步，进一步修行什么法，再要找一个无漏的。所以这个无漏是讲的自性，这个非常高的了。进修无漏的时候你注意，进修无漏是不是修一个什么方法，打个坐念什么咒，慢慢的叫他不漏啊？也不是。下面一句 用词非常精确，叫圣解现缘。真正无漏这个东西不是没有慢慢你修出来的，而是它本来就是，所以这个地方你只要认识到这个东西，找到这个东西就可以。这个地方用的词叫圣解，它是一种殊胜的见地见解，你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进修无漏的修，你也不要认为好像就是非常辛苦才能找到这个无漏。这个地方给你再类似于注解一下哦，那个漏你不要理解错了，其实这个漏其实这个所谓的修应该怎么解释怎么说比较好，叫圣解现缘，就是这种对万法的认识真正达到最殊胜了，这个解就是一种见地啊，或者叫理解也行吧。当然真正的最高的最殊胜的见解连那个见也不离，像我上一次讲法讲，我说维摩诘菩萨是去掉须菩提的那种清净见的。有人说清净见不好啊，为什么要把它去掉啊？清净见也是一种见呀，见就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会变化，所以还不是自信。维摩诘居士就想指引须菩提一步一步把修正的功德也放下，而进入自信解脱境界，才把他认为修正的非常好的一种功德也要叫他放下，这么一种法。所以说真正殊胜的见解连见解也不立。维摩诘当时就想把须菩提修小乘教所带来的那个认为把污浊的去掉，慢慢的修成清净，这种认识去掉。所以什么叫殊胜的见解？殊胜的见解，殊胜的见解连见也不立，依法都不立，这个时候才能找到那一个无漏的自性。现缘就是圆满的现前了，现还是现前，圆满的现前。所以圣解现缘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没有认识。就像禅宗经常讲的，有的时候你践行之后怎么样，践行之后你要把践行的概念还要去掉，就是这个意思。等你把践行的概念也要去掉的时候，这个才叫圣解，不然的话那都叫劣解。真正的自信是不立任何见，其实圣解现缘就见自性了。下边观音菩萨又说，我现佛身而为讲，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很多人觉得他圣解现缘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观音菩萨现了一个佛的身像，像观音菩萨那个样子，那个身像三十二相八十五好的，再给那个人讲法才叫他解脱。其实按刚才讲，真正的圣解连见解也去掉，见解也去掉，这个时候一切执着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自性了。那为什么人家见到自性就成就了，为什么观音菩萨还多此一举再去现个佛身啊？我没理解的现个佛身肯定是一个像现在跟前，就像我们现在好好的学佛，可能我们也期待，哎呀，观音菩萨既然有这个愿，我再念念观音菩萨吧，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在我面前就有一个佛的形象给我在那儿讲法，告诉我再怎么修呢？这个又理解错了。其实这个圣解现缘就叫佛身，这个圣解现缘的时候也就是观音菩萨现身了。所以说这个佛身还是咱们讲的心性的智慧，而不是佛的那个假象。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把假的要放下，见到那个真实的自性的，你不可能观音菩萨再告诉你，你慢慢修，我再给你现个幻象，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当你真正的把执着放下，见自性的那一刹那，你也可以这么叫观音菩萨给你现身。你看你现在心里清清楚楚明着聊聊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叫观音菩萨，这都是一个名词表达而已， 还是说观音菩萨本来叫圆通大士，就是这个圆满的通达无碍的自信，是这一个，这个是真正的观音。那你看这个观音菩萨现的身是个大身啊，这个大身才是佛身，这个大身入一切佛土，无边无际，你现在感觉到了吗？好，当你感觉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观音菩萨在给你讲法。讲什么法？无言的法呗。你说啊，我能认识这个自性了，但我怎么没听到自性给我讲法，在我耳边说话呀？要在耳边说话，那是着魔了，那是有附体了。真正的佛讲法是无言而说法，世间万物都是他在讲法。也可以这么说，人的自性就是观音菩萨给你现的佛身，一切万物的作用运动都可以是在给你讲法。就好比树在那儿动，摆来摆去，就好比摆给你看，哎，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能看到这个就是真正的佛啊。当然我这样讲的好像有点不高雅了哈，但是意思是这样。其实万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就叫你认识到你有一个能见的，不在乎外在的这个相，你有一个无相的心源。这个时候自性的体也见到了，自性的大吉大用，宇宙一切万物你也认识到了，知道风吹草动，春夏秋冬，善人恶人，天堂地狱，这些都是在讲法。你明白了这些，当下就解脱了吗？因为观音菩萨升到了自性，自性是无作妙力，自性起用不是像一个人忙忙碌碌跑来跑去的，自性如如不动。所以说刚才讲的咱们前两次讲的观音菩萨所谓的成就三生缘成，那不就是正道自性法界同体吗？既然法界同体，他怎么在离开法界单独给你再现个身啊？所以说现在整个法身，这都是观音菩萨给你现身再给你讲法，你明白这一个就叫成就。这也就是观音菩萨给你现的佛身，那就是见性成佛了嘛。所以说这都是对自性功德的一种表示而已啊，还是不要着文字相。你看多了这些，你就知道佛经很多都是用不同的语言讲的同一件事儿，本来就那么简单。你看观音菩萨他的大吉大用，他可以现佛。下边，若诸有学寂静妙明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如果有些想学佛想学解脱的人，这个有学就是还没得成就想追求解脱的都叫有学，当你成就了就叫无学了。所以无学不是不学，而是学好了不需要再学了。如果有些人想学，学什么？寂静妙明，寂静自己的心识烦恼执着慢慢慢慢寂静下来，然后自己的心也是非常微妙非常光明。但是注意这个地方的寂静妙明不是体上的那个自性本来灵之寥寥，这个寂静妙明是说平常人心里杂乱，就像昏天黑地一样，慢慢的修的打坐修行，念头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变得非常的清静了，这时候感觉到心里清清静静的很光明，是这个一种用上的明。这一个圣妙现缘，非常殊胜非常美妙的这么一种功德境界现前了，还圆满了， 对了，你看这个地方明明告诉你要现前还不行，还要圆满现前。这个时候观音菩萨才现身，可是已经圆满了，就不需要现身了嘛，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并不是你成就了佛，观音菩萨突然在你面前再给你讲法，多此一举干嘛呀？其实这个当你修正圆满，这个圆满就叫观音菩萨的身。我于彼前现独觉身。什么叫独觉啊？独自觉悟。佛教又叫必知佛。必知佛是在佛不出世的时候，他自己看宇宙万物生灭变化，花开花落，慢慢知道一切现象界都是无常，然后他就不执着了。他一般就喜欢跑到一个深山里，在那儿坐着，静静的坐着，慢慢把自己的执着去掉。这种成就呢就叫必知佛。所以必知佛不是佛啊，他最多相当于阿罗汉而已，但是他的智慧比阿罗汉多一点。因为阿罗汉又叫声闻，声闻要听佛讲法，佛不讲他就不会了。而独觉有点厉害啊，没有佛，人家自己观察万物，自己就能想出来要修行要解脱，这个智慧就要高明一点了。但他这个智慧还认识不到自性，他就认识到自性的比较清净的这么一种功德而已，他叫自己的心慢慢清净下来，不生烦恼，也很自在。所以这种功德也是有漏的，但这种有漏的功德呢，最起码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用的嘛，所以我们也要赞叹，也可以成就。当你成就的时候，也就观音菩萨给你现身。其实基本上这一路下来都是这个意思，意思也就是说，你要修行修一个法，修修修，好好修，真修的成就了，这个成就相成就了，现前了吧，这个成就相你就可以叫他观音菩萨现身。你这么一讲的话，这个观音也就是咱们经常讲的那个万法唯心造的那个心的意思了，而不是一个人的形象了。因为形象是个幻象，幻象是怎么产生的呀？这个幻象还有个支配幻象的主人呀，那找到那个主人才是真正的观音。我们一想观音菩萨现身，包括大家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是想着期望有一天突然之间观音菩萨在空中坐在莲花上，拿着个净瓶，再拿一只羊脂撒点甘露给你下来，马上有病治病，无病健身，长生不老，白日飞升，都是这个想的，都是想一个形象。并且我们想象的观音菩萨的形象还想错了，因为我们想象的形象都是咱们经常看到佛像画的，画的观音菩萨是女人的形象，但是我们读佛经知道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里他是男子身。所以说讲到这里，我们现在画的那个佛像西方三圣啊，其实是不准确的。其实西方三圣是三位大丈夫，都是男子汉，当然非常漂亮，非常庄严啊。不能画成女人身。我讲到过这一点，好像那一段还整理成文字了，就是我说咱们平常看的现女性的观音，我们一般叫那个白衣观音的这一个，其实在佛经里它标准的名称就叫白衣菩萨，描述它也描述它是观音菩萨的一种化身。但是这个化身化出来，它在极乐世界就和观音菩萨在一起，甚至可以互相探讨问题，可以互相说话，就像两个朋友一样。那么这个白衣菩萨他是个女相，而观音菩萨他是个男相。因为菩萨化现神通化现和阿罗汉神通化现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 阿罗汉因为不明白自性的道理，他修正光修正人的这个思想心识，所以说他要拿这个思想来支配自己变化出来的那些境界。比如说阿罗汉也可以一个身化很多种身，但是呢他很累的，他要用这个思想支配这几个身，有的时候他就可能照顾不好，可能这个说话那个可能就不能说，他不能做到每一个自由自在自己说自己做，他没有这个境界。菩萨明白你不需要咱们的第六识的思想老是在那儿支配外界，你清净无为发个愿，这个愿起来你给它赋予一种功德，什么功德？比如发愿的时候你想象一下，我发愿希望我化现一个能独立的能救众生的很慈悲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去救助众生去。菩萨他的定力非常强，当他发了那样的愿，并且他也明白自性的道理，不需要自己的思想去支配这个形象。其实人感觉到好像支配不了的万物本来都是自己心的一种功德嘛，不是非得自己的这个思想去支配一切，那才叫自己。所以说他不再执着于非得想做主，思想想主宰一切的这个念啦。所以菩萨产生一种功德，他如果化现万物，他就发一个愿，这个愿力成就就真化出那个相来了。化出那个相来，那个相是单独活动的，甚至有单独的思想单独的能力啊。这个地方都理解错了，不过呢这也说明白衣菩萨还是大公无私啊。虽然大家都忘了他的名字，把他叫成观音了，他也不生气，大家还把他喊成观音菩萨的时候，他还乐呵呵的救你啊。当然这是从形上来讲的，我们大家一般理解的了。嗯，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种误区啊，所以说我们理解的观音菩萨都是这么一个形象，还是女人的形象。嗯，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像之后，你要想到那个像背后，它背后有个真正的观音菩萨，那个真身，那个真身没有形象，遍一切国土，能起各种作用。嗯，这一切万物的作用，你要这样理解。这样理解的话，这下边这些文我们都不用详细的解释，基本上你都知道了。也就是一句话，也就是你不要认为好像是哦，观音菩萨有这个力量了，哎呀，我们以后就好办了，就轻松了，我们不需要努力了，观音菩萨一现个身就叫我成就了，没这个门的。你看这一段就知道了，每一段都是说观音菩萨说我能现身，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先修。你好比你要想要修佛身的话，好，你先行菩萨道，要修入三摩地，入三摩地还不行，你再进修无漏，你要找那个无漏的那个自信，这个时候还必须什么时候圣解现缘我才现身。讲到这里，这简直有点，我有点开玩笑了，开玩笑那不就有点骗人了吗？你骗我叫我成就了你再现身，关键是我现在就想叫你现身叫我成就啊，我已经成就了，你还现身有什么用啊？你怎么想想，这也就是禅呀，这就是禅呀，这不就相当于咱们以前讲到过佛陀打的那个比喻叫空拳框儿吗？叫黄叶纸提吗？我们现在都想求外在的一个力量来保佑自己，来加持自己，来帮助自己。观音菩萨一看你希望这个样子，观音菩萨说啊，对，就是我就能帮你。怎么帮你啊？我能叫你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成世间一切功用。你一听激动啊，那得好好学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话锋一转，但是什么呢？有个条件哦。什么条件？你看看，你得发菩提心，入三摩地，然后进修无漏，进修无漏还要圣解现缘的时候我就现身了。所以这通篇是禅宗啊，一般人这个地方都给理解错了。就变成一种妄想了，认为等我现性的时候，观音菩萨他就给我现个身，在空中拿甘露水往我头上洒了。你都见性成佛了，你还要那点甘露水干嘛呀？你想想是不是很搞笑啊？ 哦，要说起来，观音菩萨这个地方，那可不就是大机峰啦？相当于咱们前两天讲的那一段儿，相当于直接告诉你的，那就像六祖的直指法门，那这一段就给你打机锋了，机锋就有点骗人的味道啊，都是陷虎之机啊！你这个老虎老是不听话，慢慢的啊来骗你，骗你来吃饭。观音菩萨说："我这有好东西吃，你过来。"结果呢，一下子掉到陷阱里去了。你这个老虎就听话了嘛，啊？听话了，你又不吃人了。再讲一点呢，这个地方讲的独觉，还有下边讲的那一个呢，好像和一般佛经讲的不太一样，应该是更微细的区分了，就是辟支佛分那么两类，哪两类呢？一个就是咱们前面刚才讲的，若诸有学，寂静妙明，圣妙现缘这一种的，还有下边，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圣性，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圆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如果有些想求解脱的人，怎么修行呢？从十二因缘来修。哦，这么来看，我觉得这个经还讲得好。一般我们讲辟支佛都是怎么成就啊？都是认为断十二因缘而得成就的，对不对？十二因缘还讲吗？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那个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缘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联系的意思。你有无明，就联系什么呀？就会联系，就会给你引发一个行，什么行啊？就做坏事了嘛。无明就是咱们的愚痴，不明白自性的道理，然后就着境了。着境，你去贪恋那个外境，这个贪恋就叫行，这叫无明原型。也可以由无明而引起人的这种对外境的贪执这种行为，行缘识，这个识啊，和咱们平常讲的分别又不太一样了，因为无明缘行，如果一般讲这个十二因缘的话，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前世的因，人的前世由于无明而造作了很多业，好。就引起咱们今世的轮回了。人开始轮回的，先来的是什么呀？先来的那一个叫识。所以这个识，如果从唯识学上来分，也可以叫第八识。它涵盖人的生生世世以来的那个执着烦恼的种子这些，是这么一种识，不仅仅是粗重的念头的分别了别这个识。由人生生世世执着的这个力量。然后来投胎，刚来的那个带着自己前世业力的人的这个执着力，这个识，下一步又引起什么呀？识缘名色，这个名色其实是真正的那个开始人的神识开始和父精母血结合进入母胎了，名就是。这个不是名字哈，就是咱们平常讲的人的思维。人入胎之后有今世的执着，会有微细的思维现前，但是基本上人是感觉不到的。入胎时候还是人有微细的思维的，但很微细，很微细。这个地方叫名。什么叫色啊？色就是有具体的物质组成了。现在来讲呢，就是精。卵结合父精母血，有这个具体的形了，这个叫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就是人的这个精卵结合之后，慢慢的生长，就受精卵慢慢的长大，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什么了？慢慢长成眼、耳、鼻、舌、身这几种根，因为人的这个人体当中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它能 接触外界，把外界的这些佛教分析的叫尘，外在一切的这些呢，可以进入人的心里，所以叫入。六入缘处，这个处是什么呢？是出胎了哈。六入那个地方还是在母胎里呢，它还没外界接触，现在出胎了，那个六入起作用了，开始接触外境，这叫处。但是光接触，你看那个小孩没有太重的对外境的执着，他只是静静的看，静静的看，所以呢他心里非常清静。这个时候就刚出胎的那个赤子，就身体还发红的那个小孩刚生下来那几天里叫处。处缘受，处就是人的六根开始接触外境了，接触外境慢慢的就有各种感觉，这个感觉就叫受。这样慢慢的小孩开始就有不太有感觉，慢慢知道感觉了，有饥饿感，有会欢会笑会哭，慢慢的一点点长大，从开始不会笑不会哭，慢慢的你逗他会乐，这慢慢都有各种感受了。这个感受可以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受，受就是领受世界，像小孩还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吧，大概一直要到从很小一直到青春期左右，这段还都没有太重的执着，仅仅有种对外界的感受，所以修养非常高。受缘爱，由这个对外界的感受慢慢执着越来越重，又有外境的引导，老师告诉你应该贪恋，你应该执着，你应该追求什么，包括我们上学一般学的都是这些，你要有理想，你要做这样的人，你要做那样的人，当然这还是好的引导呢。坏的引导就是你要有各种习气，要抽烟，要喝酒，要打架，要骂人，这慢慢的引导开始就开始有执着，这个执着就叫爱，就叫受缘爱，就开始有执着了。特别这个时候的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爱，对外境的执着又产生了，就是人的情欲，那是真正的爱了，人的情欲爱情会出现，进入青春期了。爱缘许，有了对外境的执着喜爱了，他就要想得到，他就有努力去追求，想得到就非常辛苦去工作。这一段曲大概就从青春期慢慢慢慢一直到中年，老是追求，老是追求，永远有理想，永远有盼头，永远是看明天，不看过去，一股朝气啊，也非常美好啊。是这段时间取缘有，这个有到什么时候了？我想想，爱还不对，爱大概一直要到延续到中年，这样说吧还不太好，大概这个爱延续到青春期，然后呢爱缘取大概是从青年到中年，都应该算，都在努力工作呀，努力追求啊，老是索取得到，这一段都算是取。取缘有这个应该到老年了，有什么意思啊？该求的也都求到了，该经历的都见到了，同样人造的善业也成了，但是人造的恶业也成就了，所以叫有，你什么都有了，也有坏，也有错，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什么都有啊，悲欢喜乐生死别离啊，都经历了，都有了，这一生感觉到没有遗憾了，这到老年了，所以到老年时候人呀还更容易执着，所以说年轻人老是往前看，老是往前看，而老年人容易往后看，他老是看过去， 老年人老是想自己过去小时候青年，想我年轻那个时候。如果人经常说这样的话，老是回忆过去，说明你已经老了。然后呢，到了老年造了业了，不管善业恶业，甚至于解脱之业，反正你造了，已经成就了。这个时候又引起下一辈子来了，下一辈子就是有缘生，哎，又进入下一辈子了。所以这十二因缘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就讲人轮回，轮回是怎么来的。然后由于造的这些业进入下一世，开始又生了，生了之后呢，就有各种老病死忧悲苦恼，哎呀，是各种执着各种烦恼又经历一番，这样生生世世轮回不断，不得处理。所以呢，一些特别有智慧的辟支佛，没有佛出世，他也观察这些因缘，慢慢他思考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发现根本就是由于人们不明白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相，产生了对外境的执着。然后但他不明白自信哦，注意，他虽然知道不应该执着，但他不知道有个自信，他只是知道不要再执着了，执着就有生死。然后他也入山去清净修行啊，把执着放下，这个时候最后成就，这个就叫辟支佛。我们一般讲的辟支佛都是这种断十二因缘而成的辟支佛。但是这个地方又讲了，有一类就是他也没有观察十二因缘，但是就喜欢寂静，喜欢清净无为，不喜欢执着世间，这种也能成就，一想也是对的。所以说这样看，辟支佛分那么两种。所以说你看这个也是啊，那有些想求解脱的，观察十二因缘，他就修行去，要修到什么时候？缘断。十二因缘就是互相互为因缘，互相互为链锁，互相牵缠的这一个一个的环节，你给它断掉。这个时候断掉之后，那个圣性，注意这个性不是佛性啊，这个圣性是佛性，还是那个清净的那种功德，这样断掉的心里就很清净了，这么很殊胜的心里清净的这种功德，非常殊胜，非常美妙，现前了，成就了，这个现前就是成就哈，还要成就了非常圆满。观音菩萨又说了，等你成就了圆满了，观音菩萨又说，等你成就圆满了，哎，我就给你现身了，我就给你现身，就给你讲法，才叫你解脱的。可是圣妙现缘，你已经解脱了吗？缘都断了，缘断了没生死了，我还需要你讲法吗？你看这都是禅宗啊。所以来说，当你缘断圣性，圣妙现缘，你那个圣性，你修出来的这个心性当中非常清净，不再执着，这种功德其实这个就是观音菩萨。你这么看，观音菩萨真的是千处祈求千处应，真是无处不现身呀，哪里求哪里现身。你想求成佛，他成就了，想求菩萨道，他成就了，想成辟支佛也成就了，这个成就就叫观音菩萨现身。你这么一看，你还在想外求，求外在一个幻象来帮你忙吗？没门，别想了。所以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观音菩萨千手祈求千手应，但不知道你还要努力，都是想着我只要求他，他就帮我的忙，结果求了多少年，你们肯定也都求过吧，谁告诉我观音菩萨真正的给你现个身，放光弄地，给你拿个甘露水洒一洒，梦中不算，梦中大家做梦也可以出现，那个不算哈，现实现出来还得像真实一样，现过没有啊？你说没有，那千手祈求千手应啊，观音是音菩萨，你只要求他就应啊，怎么没应呢？难道说这句话说错了？告诉你没错哟，当你想求解脱的时候，你慢慢这个进步，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自性在成就你，换个词语就是观音菩萨在成就你，如此而已。所以我经常讲这句话，你往外追求永远不可能，佛教永远是叫你自立自强，往外追求不可能的，你不信你求求去。 求求观音菩萨叫他现个身，你看能不能成就。但是你按佛教教那个教的方法，或者你按观音菩萨现在讲三十二应，这里边不都已经讲了三十二种成就的方法吗？你根据这三十二种成就的方法去修，你就会成就。当你成就了一刹那，你可以说是自己成就的，换个词儿你也可以，因为感谢观音菩萨教给你这个方法嘛，你感谢他就说，哎呀，多靠感谢观音菩萨的加持，多亏您的加持，你看我现在努力修行，你叫我成就了。你也可以这么，就好比我们开会，你得把功劳推给领导嘛，对不对？嗯，其实活还是你干的。所以说，我说一定要讲讲这部经，因为很重要。我们现在都理解错了，都理解错了。嗯，你天天求观音菩萨给你治病，你不如自己去打打坐，锻炼锻炼，哎，病好了。当你们感冒的时候，你在这儿赶紧念观音菩萨，你念念感冒能不能立马就好？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给我现个身，给我治病吧，你看能不能立马好？但是你感冒发烧，吃一个那个退烧片，你凉一凉，马上烧就退下去。要这么一想，那观音菩萨还不如那一个药片管用了嘛。当然，其实你明白心性的道理，你也可以当成那个药片就是观音菩萨的力量，你可以这么理解。还是这都是领导的功劳啊。嗯，再往下，若诸有学得四谛空，这是什么了？这是声闻道，就是佛的那些弟子，像佛的大弟子们，这些目犍连、舍利弗、迦摄尊者、须菩提、阿难，这些这都是声闻道。得四谛空，四谛都知道了吧，就是苦集灭道，谛是真理的意思，这是佛陀觉悟到的四种真理。你根据这四种真理来修行的话，那么你就能解脱咱们世间的六道轮回的苦恼。得四谛空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四谛空掉烦恼，不是四谛都空了啊，四谛你拿四谛来空掉烦恼。怎么拿四谛空掉烦恼呢？就下面一句，修道入灭，苦集灭道嘛。苦就是我们世间的一切都太痛苦了，集就找这些痛苦的来源在哪里啊，不是外在给你的，而是你自己执着不放，招感着急，自己抓住不放来的，所以这叫集。集是收集的意思，就是苦怎么来的，你收集的嘛，你现在要放下，不要收集，这个就是叫得四谛空，放下，不要再招，不要再收集那些苦了，这就叫空。嗯，入苦集灭，灭就是把那个苦灭掉，把那个集灭掉，把收集苦的这种坏的习气毛病灭掉，当然就不苦啦。但是怎么灭呢？有具体的方法，那个就叫道。所以你要修那个了苦的具体方法，那个道。所以这个道不是咱们平常说明心见性得到了那个道，这个道就是那个方法。那这个道就是什么？苦集灭道的道，按小乘来讲，来讲就是戒定慧、五漏三学。修戒定慧、五漏三学这些方法，最后成就了把人收集苦的习气灭掉了。这个时候，圣性现前，殊胜的你心性的那种微妙的功德现前了，也圆满了，是这个意思。现前可以叫成就嘛？所以这个性还不是佛性，仅仅是佛性的一部分功德。佛性是整个宇宙全体的功德，而你看看阿罗汉得的这些呢，就是佛性当中的一丁点功德。也可以这么说， 观世音菩萨证到整个的佛性，也证到整个法界的一切功德了。而我们平常讲的各种成就，都仅仅相当于整个法界功德的一部分。把法界整体的功德分成32部分，这32部分就叫观音菩萨32应。所以这个32应的概念是非常非常广大的。当你真正的修行苦集灭道得成就了，这个时候观音菩萨在你面前现声闻身，他在你面前现声闻身，不需要现了，你就是声闻了吧。其实当你修成的时候，你叫阿罗汉成就，这个时候当然你现的，就因为你闻声入道，听到佛陀讲的那个戒定，那个苦集灭道修行戒定慧三无漏学而成就的呀，所以叫声闻。当你成就这种功德，成就声闻身的时候，也就叫观音菩萨现身。所以观音菩萨说，我于彼前现声闻身，其实是说你按我说的修法成，你就现声闻身，你就成声闻身了。你成声闻身，我可以说就是我的现身，观音菩萨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佛也好，菩萨也好，逼着佛也好，逼着佛还分两种也好，还有现在的阿罗汉也好，这一切当成就的时候都可以叫观音菩萨。你看这个观音菩萨多伟大。所以过去禅宗有个公案，因为观音菩萨不是有千手千眼吗？一个人就问一位禅师，观音菩萨千手千眼，请问哪一个眼是正法眼，哪个是正眼？一位禅师讲，通身是眼，他整个身体都是那一个眼啊。我们如果根据这部经来讲，整个法界都是那个观音菩萨的一只眼啊，你要这么理解，那么整个法界都是观音菩萨的眼，这个眼这才是真正的那一颗正眼。所以观音菩萨何止千手千眼，他是无量手无量眼。你能看到宇宙一切万物的这种功能，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的无量的眼。宇宙一切万物都能变化，这个都是观音菩萨的那个手在动作，所以都是一种比喻。所以说我们画像上画的那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个像，也仅仅是为了表示观音菩萨真正的这个无量身、无量手、无量眼、无量身，法界一体无量功德的一个表法而已。如果光认为观音菩萨就是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这么一个人的形象，那还是把无量的功德给它缩小成一丁点了。当然了，真要是现那个相也不是不可以。那仅仅是法界当中的一个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丁点的功德而已，也不矛盾。再往下，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欲犯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个地方讲大梵天王成就了。就有的众生呢，这个欲是不是欲望的欲哈，他就想，有些众生呢，他就想自己心里不要那么糊里糊涂的。注意这个悟不是开明心见悟、明心见性的那个见开悟的悟哈，这个就是让自己的心不要再那么糊涂了，不要执着世间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明悟不欲犯尘，他明悟，明悟了什么呀？就是我不想执着世间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去，世间万物我都不觉得好。他是这个身，他是这个心，欲身清净，他想自己的身心都清清净净的，他喜欢清净。那么这个喜欢清净的，这个清净 不是仅仅的，不是说你一天洗几次澡这个清净啊。其实这个身是行为动作的意思，想自己的行为动作起心动念没有恶念，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身，人家大梵天王理解也比我们高啊。我们一想就是这个肉体身，人一想着这个身是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这些这个清净，也就是还是不愿意起那么多的贪嗔痴烦恼。但是呢，大梵天王他悟不到自信，甚至于都没有阿罗汉的那个戒定慧的智慧，所以呢他有微细的烦恼。你看观音菩萨讲的这十二应，他是从高到低层一层讲的吧，从现佛身、菩萨身、罗汉、必至佛身、罗汉身，慢慢的再往下，这些前面的那些就是咱们平常讲的四圣法界，下边这些都是六凡法界了。嗯，一切天主都是凡夫，所以我们学佛不求升天，也不愿意当天主的，更何况去拜那些天主，更不会的，因为他们是凡夫而已。嗯，人喜欢身口意身心清净这个心，即使不来学佛，就不太愿意喜欢做坏事这个心也不错啊。这个是成就大梵天王的这么一个因。那么你一直修的真正的身口意三业都非常清净了，当然达不到佛教讲的那么清净，这个时候就成就什么，成就大梵天王的果位，将来死了就可以升到梵天，统领梵天，那就是大梵天王是统领梵王的嘛，统领梵天一切天众的。并且还要注意，大梵天王也有很多，有我们这个世界的大梵天王，还有别的世界的，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当你真正的想身清净的时候，对了，你还得慢慢修，真正的清净了，当你成就的时候，也就是观音菩萨现身的时候，当你成就，哎呀，你真正的成就升天了，成就大梵天王了，往那一坐，统领诸天，这个时候。不过我们学佛不愿意求这个而已，我们还是要求解脱，因为天界也很忙，也有人情世故，也有人情，也要请客送礼，还要有家庭谈恋爱也不好。不过大梵天王好像好点了，他不为情欲所惑了，因为他是色界天的，但天界分很多层啊，有些他要谈恋爱，所以呢纠缠，恩爱纠缠也没完的。曾经有一位过去的祖师修行，不能叫祖师吧，好像不是一位祖师，是过去的一位法师修行，修得非常好。当他临终的时候，突然看到六界天众来迎接他，结果呢恍恍惚惚自己还真正的好像到了天宫里，结果呢很多天人还有可能各个地方的那些大的那些那个天王啊都来礼拜他，迎来送往没有完了，太忙了。后来他一烦，哎呀不做了，他一念之间可能刚刚升过去还不太坚固啊，他又回来了，还挺好。后来他就想，他说不行，这个天界是不可升啊，太忙了，光在那儿请客送礼迎来送往了不行，看起来还是解脱好。后来他又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也是我们也要注意的啊。所以等到天界的镜像出现，我们要不要被其所惑啊。再往下，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地势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有的人呢他就想当官，甚至想着天上的一切天人，也就是我们民间经常说的神仙呀，甚至有做天上神仙的头，你要发这样的愿，当然了你还得好好修啊，你不修不行的。这个时候当然了你要结合前面来讲才行，这一段呢因为前面讲的多，所以呢 观音菩萨讲这个话的时候有点省略，前面都讲修行，你也不要这样说，你看看你还讲还得修，前面也许有要修，这个地方没说修啊，光说你想作为天主，然后观音菩萨就现身了，不要这么狭隘的理解。过去人写文章比较简略，过去有一种写法叫互文，互相的互，互文，互文就是前后文互相照应，有的时候前面说了后边他就不再说了，后边说了前面而不说，所以你读的时候就要前后文结合才能理解全面，有互文那么一种修辞方法。同样这里也是，还是说你想做天主，那你就还是要行善积德这一类了，那么将来你就成就地士身，当你上那个往生到天界，真正的做了玉皇大帝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玉皇大帝身叫观音菩萨给你现了身，你就是观音菩萨现身，不是在你之外观音菩萨另现了身，另现了身有什么意义啊？而为说法，说什么法？就说地士法嘛，你在天上怎么做，那都是观音菩萨说法。所以说佛菩萨教化都是无言教化，你一举一动观音菩萨都在教化你，这么理解。再往下，若诸众生于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哎呀，今天好像怎么讲到了，讲到九点半了呢？好，那个我们讲完这句话要不就不讲了，因为这一段还是太长了哈。好，也就是说有些人呢，他想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至爱至深，太不自在了，走路也走不动，也走不快，跳也跳不多高，更不能飞，他就想自己的身体要自在，要能游行十方，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果人有这个愿望，你好好修行的话，将来就能成就自在天身。自在天属于哪一层啊？欲界的第五层。不对，自在天，自在天身，自在天身应该是这个地方写的不太清楚了，因为那个对，是的，错了，我这个地方讲错了，这个地方是对的，这个自在天身应该还在欲界，这是应该是欲界的自在天，然后再往上是他法自在天，这个地方还应该是自在天身。再往下讲的大自在天身，那就是应该指的是欲界的最高一层的色界色究竟天的大自在天摩西首罗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人想游行自在到别的地方去，到十方各个地方能看一看，这个时候呢得的成就叫自在天身。自在天身有个什么功德呀？你想干什么，那真是有神通变化了，你一想他就可以现前。但他有个什么毛病呢？只能自己用什么自己画，给别人画画不来。所以自己又有点累，自己用自己画那还得干活吗？所以不太自在。比自在天更高的叫他画自在天，他画自在天的人就有点懒了，我画干嘛呀，那么累啊，别人画的我拿来享受，所以那就更自在了嘛，所以那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是欲界最高一层天了，再往上就超出欲界天而达到色界了，咱们下一次再讲色界天的成就哈。好，今天要不就拖点长吧。好，今天到这里吧。好，我们一起来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祝愿大家究竟圆满。
谢谢师傅，师傅辛苦了。
谢谢师傅。